小姐，请给我一张来回票。
哦、，sorry， 只有去程，没有回程票哦。
人生不能回头，像是一张单程票，还坐在车上时，如何安排下车时潇洒转身？
这个节目老少咸宜，谈生很有趣，
谈死也不恐怖，
普及哦，
欢迎收听。Sorry， 没有回程票哦。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平。随着年纪增长，我们要进出一些安慰人的场合越来越多。其实每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我常常不知道要用什么话语来安慰对方。我觉得叫人家节哀，我就觉得哀其实是不用节的，因为那个情绪应该要放出来。但是我到底要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呢？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难。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华民国临床心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陈以如临床心理师在我们的节目上。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讲那个状况，其实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经遇到过，也就是说我们有些朋友他失去了至亲好友，看到他的时候我到底要跟他说什么，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困难。
这是很真实的困难。这么巨大的失落，而且其实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把我们这个至亲好友带回来啊。所以其实我们只要很坦诚的分享我们的内心的想法，就是告诉他说我没有任何更好的话可以安慰你，但是我会在这里陪你一起，如果你有什么想一起做的事一起说的话，我都会在这边，只要你觉得自在就好。
我们常会听到人家说，你不要太难过了，你不要太难过了。
是，
其实我也被安慰过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我怎么有办法不难过，
不可能。对，因为这个失落是那么真实又那么巨大，尤其是亲人或者是好朋友，他们在我们的身边是累积了很多很多共同的回忆，甚至有可能我们因为他成为了现在的我们，也代表失落了一部分的我们自己。跟他共享的那一切。所以这个失落呢是不可能不难过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丝的理智跟那个耐心的话思考一下，就告诉自己啊，这一句
没有
真正的帮助，然后我们这一句就跳过，不要说，
就不要说了，
就用很同理的眼光看着他，甚至你带着泪光看着他，握握他的手，拍拍他，或者是带一个好吃的东西，有温度的，让他觉得被安慰温暖，给他就算什么话都不说，我觉得对方也是会感觉到你的陪伴。但是这很难做到，必须我们大家保有理智才行。
对，那我们经常在社群媒体啊，脸书这一些，我们会看到有人发布他可能不是很高兴的消息，亲人离世，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会留言嘛。
是是，
其实这也是我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是，
如果不是面对面的，而是这种社群软体的，我们通常该怎么表示我们的关心，让他觉得比较舒服？
我自己也年纪不小了，所以也有遇到类似的事情。那我自己会在那个消息底下写一下我对这个人的怀念，如果我是认识他，然后如果我们是有共享的一些记忆的话，我会写说上次跟他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的气色真好。就是把一些场景做一点短短的记录。然后或者是啊，他曾经跟我说过什么话，哎，对我来讲好有用哦。就是把他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把这人更鲜明化一点，
对，更留下来。
那如果是比如说是谁的父母亲我们不认识的，那个往生者我们并不认识，
是，
那要怎么安慰这个家属呢？
我通常会告诉他说我想去看看你。然后我知道你现在很忙，那我先在心里祝福你。或者是希望你不会太累。
OK 就回到那个当事人的身上。
对，
表达对于这个当事人的关心。
对，
其实除了言语之外，我们觉得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用一种比较理智跟退一步的方式去安慰他，不要给太多的建议吗？
是有一点点节制的感觉。
节制啊，怎么说？
因为呢，其实 失去一个亲人，我们要度过那个失落的时间，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过程。就是如果我对我的父亲要怀念他的话，是我自己的过程，跟我其他的手足是不会一样的。
嗯，对。
那可是我们大家会一起度过这个过程。
嗯，
那他们之间已经有好多要彼此协调产生共识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朋友，那我们的建议绝对没有办法是很符合他们个人的需求。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能够帮忙做什么，比如说他们是有折莲花的，我们就去帮忙折莲花。
嗯，
不要他们没有折莲花，我们跟他说你们怎么没有折莲花，我去买来给大家折。
嗯，
好，那这样就会让他们觉得负担变得更重。
嗯嗯，
就是在这个属于我的过程里，我还要去回应别人的期待，这样他会更耗能，更难走到新的阶段。
嗯嗯，其实这个我就自己有经验，像我父亲他离开以后大约是八九天以后我们办告别式下葬。为什么八九天？其实我们家是基督徒，我们没有特别要看日子，也没有要干嘛。那八九天的原因就只是因为殡仪馆那个时候有时间可以火化。
是，
结果这个事情办完以后就会有一些亲朋好友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快。我想说这很快吗？
嗯，
他说哎呀这样太快不太好。我想、为什么不太好？
是，
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负担就起来，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是，
会有这种为什么？
对对、就是所以我们提供意见的时候要以他们为主、就是以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我们的亲友为主、而不是以我自己平常习惯的价值观为主。那你自己习惯的价值观可以摆在自己的告别式、或者是你可能是主要决定亲人的那个告别式过程的时候，那你可以坚持，或者是你可以提出你觉得比较好的理想的做法，这样子。
嗯，
对，所以还是要有一点点界限或者是区隔。
嗯嗯，界限跟
还给他们
啊，对，界限区隔，把过程还给别人，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相信提出这些事情的朋友，他是出于善意，出于好心，出于关心，说如果你这样可能会对亡者不好啦，或者是对活着的亲属不好，他们都会有一些想法跟忌讳。但是他会提出这些事情，其实他的初衷还是为了你好，
是，
只是他把自己的经验跟想法加在这个家属的身上。
是，
嗯，对，
就是还没有完全的消化跟整合就提出来了。像当然就是很多不同信仰的人，他们对于那个死后的那段时间要怎么陪伴家人有很多不同的理念嘛。
嗯嗯，
那如果你是了解说像孟平家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就是会回到天父
天家，
对、
嗯、
那就很平安啦、
嗯
哦、那他们很平安，这样就是很替他们感到释怀的事情了。
嗯嗯嗯，
所以就不用再拿别的宗教来这个时候要他们换成信另外一个宗教。这时候就是让他们以他们最平安的方式度过就可以了、
所以在安慰别人的时候，话要出口之前其实要先消化一下，
稍微
先想一想。我前两天就遇到一个朋友在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他的公公走的时候，因为是一个非常突然的状况，前面的医护人员在帮他的公公急救啊，然后心肺复苏之类之类的，因为他很紧张，他就想要赶快把公公叫醒，就去拍公公的脚这样子，因为他很紧张。结果到后来就有人跟他说，人往生之后的多久多久是不能碰他的。
嗯嗯，
这样，他为了这件事情纠结了非常久，
是
一直都觉得说好像自己对不起了谁。
是，
那这个的安慰就反而造成了对方心里很长的阴影，
是，
倒是我们得要去警惕一点的。
是是是，所以就是对于丧家的亲友们讲话的时候，真的要稍微，就是如果你真心的爱他，这个时候稍微想一下，稍微想一下，不要着急。我觉得有时候那些很快的建议是因为着急、因为好像这个时刻有一些你原本知道的重要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改变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就放自己心里就好了，
话收回来。
对，然后这个是 他们的经历嘛，那就尊重啊，事情现在是这样，那我们后面可以怎么做更圆满，
嗯，
就往后面努力这样子。
嗯，怎么样去安慰这些往生者的家属，让他们心灵安置，也让我们自己得到比较好的感觉。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华民国临床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陈以如临床心理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陈以如临床心理师有跟我们谈到说，当我们去安慰这些往生者的家属的时候，我们讲话可能要稍微想一想，然后思考一下。但是我觉得呢，在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我得要强大一点我才能安慰别人。如果特别是面对我们自己很好的朋友，他的亲属离开，我常常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朋友，因为我不会安慰他。那这样是不是我自己应该要先做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
我自己是平常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事情拿出来想一想。
把什么事拿出来想一想？
生死的事情。
是自己还是家人？
自己跟家人都会。我先举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家的小孩其实才国小六年级而已，但是我有跟他说我死掉之后要做成钻石。
他听了反应是什么？
他就说那很贵。然后我就告诉他为什么我想要做成钻石。我跟他说因为我跟他年纪差蛮多的嘛，然后中间差了三十几年这样，然后我走的时候他一定还有很长的人生理论上，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带着我去做他喜欢的事情，无论是做成钻石做成项链啊或戒指啊，他可以戴在身上。
哦，你要一直跟着他。
我觉得就是他如果想要对话的话会有一个具体的东西，而且不吓人。
OK OK OK，
对，然后而且是有点价值的感觉，这样哈，然后他就可以跟这个物品对话，他可以想起我曾经告诉过他的事情，或者是他会自己变成自己的智者，然后自己回答自己也很好。
讲到那边，讲到儿女，讲到亲人，我们多少都会心里很软弱。我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那个感觉，我自己觉得是软弱的。就像我自己也在我父亲离世之前的两三年，我一直以为我有做好心理准备，但是没有。到我父亲走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一切都是枉然呢。做这么多准备根本就是
真的
自己以为，
非常难。对
对啊，所以我们刚刚你讲到的是面对自己死亡跟亲人离开，那我们的心理强度要怎么样再变得更好一点？
真的就是像肌肉一样，有练就有。
常常练习吗？
就心理的韧性就是这样，就是在你遇到一个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如果你完全没有准备，完全没有认知，你真的很容易垮掉，或者是你需要很长的时间你才能恢复原本的生活。可是如果它是我们必然会面对的事情，像生就一定有死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是愿意想一想，我觉得有两本书很不错。那个是三彩文化的《我离开之后》，这本书呢是妈妈写给女儿，这个女儿很可爱，她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突然想到，哎，妈你有天会死，哎，那我以后怎么办？然后她就逼着她妈说，那你写一个指引给我。然后他们两个是插画家，所以妈妈就画了一本插画，然后告诉她说，第一天的时候电话会一直响，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接，因为你就是接起来告诉他，对，我妈挂了，对，我妈走了，就是不停很机械式的回应。但是如果你受不了，你可以不要接电话。对，然后这本书大概写了两万天的内容。
两万天是几年啊？
两万天很
多年，我都算不出来了。
对，然后这代表这个妈妈她真的有好好想过这件事情。这个作者她其实知道说，亲人的离开其实是一辈子的事，不是说我们办完他的告别式之后，就大家生死各相安，其实没那么简单。他必须要不停的去怀念，去适应，你肉体不在我身边，但你的精神陪伴我，这是一个融合的过程。那个妈妈就告诉她蛮多技巧的，比如说邻居可能会送给你一些吃的，那你应该不想吃， 好，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有给他很多实际的技巧，但是比较是国外，因为他是翻译书，但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看的。
所以在这些用绘本用图书的方式让我们练好我们自己面对悲伤跟死亡的肌肉，是这样吗？
是，对。
这样练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会多思考一些自己原本不知道的自己。就像如果我们平常没有机会对话说，哎，你想要怎么办自己的告别式，那我们那个时候要怎么决定？我们没有方向可以决定。对，所以其实我是蛮乐意跟我家小孩分享我想要什么样的过程。对，虽然他很小。对，那我父母那边我就还在努力当中，
还没有跟父母谈这些事。
我有稍微分享我想怎么做。我直接跟他们分享我自己想要怎么做。
那他们听完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就会说，哎，对啊，那个姑丈他是什么方式，外婆是用什么方式，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有想一想，虽然也许没有决定，但是也会开启一些想法跟可能性。对，因为毕竟老人家可能直接谈这件事情更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
还难，
年轻人更难。对
对对，其实我们想要让大家在听我们这些节目的时候会去思考，很多人教我们生命生活，但是虽然死亡的绘本或音乐很多，
对，
没有人跟我们正面的谈这一块，没有直球对决，没有直接去谈说如果今天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是，
很多人都教我们说如果你的生命遇到挫折你要怎么办，那都是生命。但是面对死亡大家噤若寒蝉，但是到我们这个年代可能好一点，
好一点。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时候，虽然我刚刚自己讲我以为我做了心理准备跟建设，其实那个肉很弱，那个肌肉量太少了，
是
因为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练。
嗯，
所以当我们在遇到亲朋好友甚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接受那个亲人已经真的离开的事实。
其实我觉得只是肉体上的离开，我自己对于生命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他的离开只是肉体上的离开，但是他的精神活在我的心里啊，因为我记得他。只要我记得他，然后他跟我分享的价值观我有去活出来，我就觉得他在啊。那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就有价值，看得见也做得到，所以他就活着。只是用比较没有实体的方式，好，然后只是我们去吃美食的时候带不了他这样。对，
哎，其实我们做了一系列这个节目，我现在很怕访问来宾，因为经常访问到最后就是两个人都情绪上非常的受不了。其实我们受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对那个人有情，
是
跟对这个世界的事情跟人都是有情跟不舍的。
对，我觉得这个情绪很珍贵，不要怕哦，因为啊，你会有感觉代表这个人重要。
很好，
然后有感觉才代表说你们之间发生的那些回忆都很珍贵，所以这样好好的难过，好好的去想他，他活的证据就更明显了。然后虽然是很失落很苦涩的感受，但不要怕。他就是很像，我觉得这些泪水就像珍珠一样，会让你们之间的回忆闪闪发亮。
所以呢，要难过就好好的难过，所以待会下了节目我们就好好的去哭一场，
没问题。
让那个情绪很真实的放出来，我们也不用节哀了，哀伤就是真的解不了嘛。好，所以呢，今天很高兴陈以如临床心理师来跟我们聊这些，虽然我们在聊的过程真的是有笑有泪，我觉得好不知道怎么讲，
对，
很耗能，然后要一面录节目一面擦鼻涕，但是我想这就是人生嘛，我们希望大家在面对死亡或者是亲友离开这件事情上心理的肌肉变得更强，这也是我们今天请以如来到现场的原因。今天谢谢你来跟大家分享。
不客气，谢谢大家，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平，我们下次见喽。